兄姐妹主日平安。对，临上台之前文君还给我一个 surprise， 谢谢文君。如果说每一次讲到都是一段旅程的话，那么我今天想要预先给大家告诉的是，今天的这段路程呢，有点颠，所以呢，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因为我还算不上是一个老司机，所以呢，大家系好安全带。 OK， 我们今天将要思想的这个话题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清晰的，但实际上呢却有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的一个话题，就是顺服。请大家要留意的是，彼得前书的2:13-3:7，他这里所说的顺服呢，不是叫我们顺服神，而是说要顺服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这段经文呢，它分成了三个段落。在第一个小段落，就是2:13-17的时候，它讲的是在政治生活当中信徒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第二个段落在2:18-25，他说在经济生活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作为仆人的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然后第三个呢是3:1-7，其实主要的前面6了，这差不多就是说在家庭生活当中，作为妻子，我们的姐妹呢要顺服不信主的丈夫。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其实这差不多就是一个基督徒在接触教会以外的世界当中最主要的三个方向。所以基本上彼得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与这个世界接触的时候要顺服。那首先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就是2:13-17，他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经文当中制度这个字呢，就不是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经常说的那个 institution， 它的这里的意思更接近于权威或者是权柄的意思。因为经文说的是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所以很显然，君王或者是臣宰就是这里所说的人的一切制度，即那些握有权柄的人，或者是人所握有的权柄。这个命令其实是一个强度很高的命令。他说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要求的是我们要去顺服那一切都握有权柄的人，不光光是那个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柄的君王，而且他要求的是你们要顺服那些只有部分的权柄，完全是君王差派出来的那些代理人，就是地方上的官员。在第二个段落，也就是2:18-25，他提出了一个对仆人的要求，是要纯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经文这里所说的这个仆人呢，其实就是奴隶。在彼得那个时代，在所有的罗马的社会当中，奴隶的人口比重都是非常高的，大概会占到80%-90%。所以我们也可以想到，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其实有很大部分的人都是奴隶。因此他会特别提到说，你们做奴仆的要存敬畏的心。再一次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强度非常高的命令。他说的是，不管你的主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们都要顺服他，而不是说什么好的主人我就要顺服，不好的主人我就可以逃走或者是反抗。就像美国的那些电影，比如说《根》啊，或者《为奴十二年》里面演的那样，不是啊。第3:1-6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刚才读经文的时候呢，我正好3:1轮到姐妹读，然后大家突然陷入了沉默。我能明白吧？就是他突然说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但是3:1他特别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要顺服那些不信从道理的丈夫。所以很清楚的是，彼得所教导的对象是谁呢？是教会当中的姐妹。因为这节经文所说的道理，很显然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主的道理，也就是真理。那么在家庭生活当中，如果姐妹连不信主的丈夫也要顺服的话，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推出来的是什么？如果你的丈夫是主内的弟兄， 你就更加要顺服他了，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命令，很显然又是一个强度非常高的命令。他讲的是说，不管你的丈夫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你都要顺服。在这个段落当中呢，我相信姐妹们最希望看到的是，最希望弟兄们看到的是三章七节，对吧？在说了六节的姐妹要顺服丈夫之后，七节终于反过来了，对吗？他说，做丈夫的也要体恤妻子，要爱你们的妻子。从结构上来说，这节经文其实是附属性的，而且这节经文所讲的对象是谁呢？其实它是在主内的弟兄和姐妹，因为他第一说的是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么这个情理，和合本补充说，和合本的那个括号里写的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啊？就是对神的认识，对吧？所以这句话是告诫弟兄们说，你们要按照对神的认识去与姐妹共同生活。第二，他又说妻子是与弟兄同受生命之恩的。那么很清楚，这里的生命之恩也是指神因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所以这些妻子也是主内的姐妹。彼得要求弟兄们说，你们要爱惜你们的妻子，因为他们是软弱的器皿。他说的呢，并不是说妻子的属灵生命比较弱，而是说女性在体力上或者以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说，她们通常的地位会处于劣势。所以我们明白的，其实尊重和爱护比自己弱小的人，这其实一贯都是圣经的教导。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我很想对所有的来自上海的弟兄们说，我们有机会了，对吗？在全国人民黑我们的各种标签当中，我们有一条是什么？就是怕太太，对吧？可是现在怎么样？现在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要紧，对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跟别人说，是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爱惜你们的妻子，因为她是比你们软弱的，是与你们同受生命之恩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与所有的弟兄共勉。但是对于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想的是什么？为什么彼得在整篇的讲顺服的这个一篇小的 essay 吧，差不多就是在这样一篇小的论文当中，突然讲到了，突然牺牲了一个结构上的完整性，而提出了这一句来。一句好像完全看上去跟顺服的主题没有关系的话呢，因为它重要。因为在夫妻关系当中，两个人的关系从来都是彼此的，是相互的，只强调一方而不强调另一方，当然是不够 balance 的。那么大概到这里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经文对顺服所提出的全部的要求。而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要求其实是比一般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顺服要更加严格的。甚至呢，我想我们有些的弟兄姐妹心里可能会想说，好像有点超标准，简直是有一些不讲道理嘛。他差不多要求的就是什么呢？要求的是一种无条件的顺服，不管是谁，只要他手里有权柄，我就要顺服他，不管这个主人是讲道理的还是不讲道理的，我就要顺服他，不管你的丈夫是主内的还是不在主内的，我都要顺服他，姐妹都要顺服他。这个真的是经文想要给我们的教导吗？当然彼得所传讲的肯定是从神而来的话语。但是当我们去读完这样的一段经文，当我们想着说我要将这样的一段经文放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说，这里好像总有什么地方是不太对劲的？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没有君王或者是没有奴隶主的时代当中，也不是说，更加不是说什么，如果我们要去践行这一段经文的要求，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政治领袖看作是君王，或者把我们工作当中的 leader 看作是奴隶主。我相信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 Temple 或者是你工作当中的 leader 一定会哭死在厕所当中的，对吗？太冤枉了。一定不是这样的。在这个崇尚民主或者是人权的时代当中，这样的想法是政治不正确的。我们其实都很愿意为主做见证，都很愿意顺服神，但是如果说到要无条件的顺服，我们可能总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示弱的呢？或者说太过迂腐了呢？如果掌权者做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决策，至少以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不合乎圣经要求的决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抵制？如果我的 boss 不讲道理的话，我为什么不可以投诉？如果丈夫真的对姐妹不好的话，甚至出现了语言和肢体上的暴力的时候，妻子为什么不可以用正常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呢？可是如果我们去抵制、去投诉、去反抗或者非暴力不合作，那我们是不是又违背了圣经上有关顺服的教导呢？所以还是这个问题，彼得所教导的真的是无条件的顺服吗？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分享一段三国的故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对吧？是啊，这位就是马谡将军啊。就是这个故事，大概就是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呢，蜀军出祁山跟魏军交战，然后呢，诸葛亮就派马谡和王平带着一队大概25000人去防守一个叫做街亭的军事要塞。马谡到了街亭，却没有按照诸葛亮的吩咐去布防，结果导致了蜀军大败，以至于不得不放弃蜀军刚刚夺下来的陇西三郡，退回了汉中。也就是说，因为这件失败的事情，导致了第一次北伐的流产。诸葛亮虽然非常非常的喜欢马谡，但是呢，因为马谡是导致蜀军在战略崩盘的这个罪魁祸首，所以他不得不斩杀马谡，这就是挥泪斩马谡。那么按照《三国演义》的叙述呢，马谡在街亭的失败根源就在于这句话，请不要牵着那一句。大家看到下面的字可能有点小，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凭刀试下，势如破竹”，其实是“势如劈竹”，就是说，如果我在高处往下冲的话，我打败敌人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劈开一根竹子那么容易的。就像在街亭开战以前呢，他们的蜀军赶到街亭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马谡就看到街边上有一座山，一座土丘。他说哎，这个地方地势高，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军队都调到山上去，因为兵法上说什么，我占据了制高点，我就占据了有利的地形。然后王平说，大哥你看清楚，这座山是一座孤山，也就是说它周围没有其他的山脉相连的，那么如果魏军到了这里把整座山围起来了，你怎么办呢？然后马谡又说，兵法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到了我们被包围的时候，我军一定会奋勇杀敌，冲向山来，然后我会打胜的。当然这结果是什么，书上说得很清楚，对不对？魏军到了以后就把山包围了，然后呢，蜀军并没有凭高势下就势如劈竹，反而是被人家当竹子一样劈掉了，就全军覆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例当中，马谡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蜀军的失败是不是真的证明了凭高势下势如劈竹这一句兵法是不正确的？显然不是，对不对？这句兵法虽然电视剧上前面说的是孙子兵法云，它其实并不是孙子兵法，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但是显然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或者比较 popular 的一句兵法。它强调的是什么？这是一个行动的策略。它强调的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占据制高点，你都是可以利用地形来取得战场上的优势的。可是更重要的，对一个将领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具体策略的背后，他应该明白的是什么呢？应该明白的是，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一条兵法或者这样的一个行动策略都是对的。我要考虑的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到底这条兵法背后的那个重要的原则，那个不因为环境而变化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大陆人经常会说的，你不光光是要看清楚领导的具体的指示的是什么，你还要看清楚什么？那个指示背后的精神，对吧？我们要领会领导精神。其实马谡他没有做到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相信他的兵书是读得很熟的，可是当他真的到了战场上把这句兵书生搬硬套的拿出来的时候，他却忘记了这个兵书背后真正的孙子兵法所告诉他的那个更高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说什么呢？那上面这句话才是真的孙子兵法，他说的是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也就是说当你们打仗的时候，地形有利的地形真的是可以有助于你们打仗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原则的底下，因着环境或者因着具体的条件的不同，它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行动的策略。比如说平高势下占据制高点，比如说半渡而击，当敌军正在渡河的时候，这正是我攻击的最佳时机。或者在防守当中，如果你能找到一些险隘的话，那对你是最有利的策略。所以马谡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只懂得按照兵法所教导的那个行动策略而行，却没有明白那个策略背后的更高的原则。战场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没有一条行动的策略是可以适应所有的战场的。 OK， 那么这个故事到底能够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读到圣经当中这一类记载说你们要怎么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必须分清楚圣经上所说的，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究竟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坚持不变的原则，还是一个与具体的环境相关，可以因着环境的改变而做某种调适的行动策略。那么彼得前书的2:13-3:7所教导的顺服呢，很显然是这样的一种行动的策略，而不是一个原则。因为第一，经文一再的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策略，在顺服这样的一个策略之上，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高于策略的那个原则，为着福音的缘故。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具体的这个顺服的指示之外需要领会的那个更高一层的精神。彼得对这些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彼得要我们再三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之所以应当顺服，从一个很务实的层面上来说，是因为我们对掌权者的顺服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而作为妻子姐妹的顺服可以让他们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归向福音。从神学上来说，是因为我们这样做乃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喜爱所宝贵的，我们蒙召原是为此。2:15，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就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这里的无知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人没有受过教育，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那个没有教育的无知，而是说人不敬畏神。虽然经文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到底说了什么，可是很明显的是，从他们口中所出的一定是一些关于基督徒不顺服权柄之类的指控。所以呢，我们才会明白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们说过这个制度就很接近于权柄权威的意思，顺服人的一切权柄能够抵消这种指控，可以堵住这些污蔑基督徒人的口。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可以减少外人对基督教的敌意，一方面它可以使信徒在当时的生活当中少受排挤，而另一方面呢，当然它更加能够为福音的传播提供一个较为友好的环境。3:1说，信主的妻子顺服不信主的丈夫，就可以使那些丈夫因妻子的品行而被感化过来。这节经文其实比2:15说的更加清楚，顺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将福音传给那些不信主的人。在不信主的丈夫面前，姐妹们应当有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不信主的丈夫就可能因为姐妹的好见证而愿意接受，乃至于 顺从福音。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顺服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是在不相信的人面前有好的见证，或者说有好的行为，让这些人看到。这不仅是可以为福音的传递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而且本身它就是一种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那么在这两个很实际的目的以外，彼得实际上提出了那些更加根本的原因，或者是概括，他说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做。二章十五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行善。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行善的意思其实大概就相当于我们要顺服。二章二十节说，我们若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二章二十一节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三章四节说，妻子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所以这些经文都很清楚地指出说，我们要去顺服掌权者，我们要去顺服我奴隶主，我们要作为妻子要去顺服丈夫，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这样做是蒙神喜悦的。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本就该如此顺服。所以彼得在这里交代的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是，顺服只是一个 strategy，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顺服的背后，那个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的身份所带出来的那个更高的原则，就是要为着福音的缘故有好的见证。那在第二点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彼得前书的那个时代，基督徒面临着各样的指控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控，就是说他们是不守规矩的，或者说他们是不服管的。那么其实彼得对顺服的这个强调，其实正好是跟这个指控针锋相对的。我不能说是一定，可是我们也可以想见说，很有可能的是彼得所提出的这个顺服的要求，就是因应当时的这种指控，因应当时的那个环境所提出来的一个行动策略。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基督徒会被人说成是不守规矩的，会说成是不服管的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当中，如果你是家里的妻子的话，你通常如果你的丈夫有信仰，你通常会怎么做呢？会跟丈夫有同样的信仰。如果你的丈夫是拜异教神的，那么你会跟他一起去拜。如果你的丈夫是犹太教徒，那么你会跟丈夫一起去犹太的会堂。在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主，就是你的这个 the lord of the house， 这个奴隶主他是怎样的一个宗教信仰的 follower， 那么就是怎样的一个宗教信仰的持有者的话，那么呢你也就跟你的主人一样去顺从那样的一个信仰，跟他去拜同样的神的。所以而且就是说，而在一个社会当中，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人的话，那么你的宗教信仰应该顺从于谁呢？当然应该顺从于你的官长，顺从于皇帝所叫你要持有的那个信仰。因此在当时的整个这个社会体系之下，一个好的公民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好的奴隶，一个好的妻子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就是跟着那个领头的人去 follow 他们的信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换过来想，如果你信了主，如果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以后，你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我的主人是信犹太教的，可能我以后就不再去犹太会堂了。如果我的丈夫是一个拜异教的，可能我以后就不再去拜异教了。特别是如果我信了主以后，我肯定不会去拜那些比如说罗马皇帝的雕像。所以种种的行为在当时那些非常非常看重宗教，非常非常重视宗教生活的人看来，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都是那些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就是说，社会明明规定了一个好的公民应该是跟着你的主人，跟着皇帝的教导，跟着你的丈夫一起去 follow 他们的信仰的，可是呢，你却特立独行，打破了这样的一种本来大家都顺从的一个游戏的规则。这种情况在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罪名，叫做憎恶人类，就是指这种行为。我们可以掂量一下这句话，这四个字是怎样的一种概念。什么叫做憎恶人类？就是你完全是反对所有人的，对吗？你完全是跟整个的社会，跟整个的人群为敌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很清楚的是，彼得要教导他们说，若是这样的话，你们千万要小心，不要让这样的指控落在了实处。你们要让那些对你们有这样指控的人看到，我们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有这样的顺服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策略，目的其实就是使不管是社会精英也好，或者是吃瓜群众也好，都能够明白到这一点，说基督徒是憎恶人类的，说基督徒是不服任何人管，是不尊重这个生活的规则的，并不是事实。基督徒不但不是不憎恶人类的，而且是因为因着神爱世人，所以其实我们会比其他的任何人都更爱人类。正是因为我们爱这个人类，所以怎么样，我们现在才愿意放弃自己的好处来忍受那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对待。我们的忍耐不是因为胆怯，也不是要去承认我们所忍耐的那些对象都是对的。我从大家的表情上看到这段路已经比较颠了。 OK， 那么第三点，请原谅我还要再说一遍，第三点，为什么我们觉得顺服它是一种行动的策略呢？是因为圣经上其实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可以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如果你要为福音做见证，如果你要为主做见证的话，顺服并不是唯一的策略。如果翻开《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同样是面对逼迫，使徒和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时候做出的选择都是不顺服。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熟悉这个故事，彼得跟约翰由于在耶路撒冷传讲耶稣，就被祭司和撒都该人给抓了起来。然后到第二天受审的时候呢，彼得第一是讲了一篇道，然后第二呢是当祭司长老和律法师吩咐使徒不可以再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讲论和教导人的时候，彼得和约翰给了一个非常牛气的回答，就是4章19-20节才说的，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掂量吧。我们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是怎样的。然后他们不但没有顺服这些犹太人当中的当权者的吩咐，从此以后就不再传讲耶稣，而且继续在耶路撒冷去聚会，去宣讲神的道。所以呢，大祭司跟撒都该人又再一次把他们抓起来，结果天使在半夜里就把牢房的门打开来，而且吩咐使徒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是《使徒行传》5章20节的这句话。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使徒在那个时候的不顺服是合神心意的，天使吩咐他们这么做。结果呢，众使徒又被打了一顿。他们还没有这么快被打，他们是第二天他们又去圣殿讲道了，然后被领到这个犹太公会的面前，面对大祭司的质问说，我不是叫你不要再讲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再讲呢？彼得和众使徒的回答就是这一句大家更加熟悉的经文，5章29节，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结果他们被打了一顿，对吧？但是在5章结尾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这些使徒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没有停止传讲耶稣基督。其实在使徒行传当中，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说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其实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使徒和门徒不顺服，或者说他们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然后才得以被传扬开来的。所以使徒行传的这些记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要为神做见证的话，顺服并不是唯一的策略，有时候不顺服也是一种策略。而彼得之所以带头，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对吗？他带头成为不顺服的一个领袖，然后呢又在彼得前书当中像一个教导者一样的告诉大家说你们要顺服，好像看上去前后矛盾，对不对？好像看上去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说这些事情只有我可以做你们不可以做。其实并不是这个原因，对吗？他强我们知道的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上行为上的差别呢？是因为在初代教会的那个情况底下，他也许真的是需要不顺服见证才能够树立起来。可是当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的那个年代，当我们面对的是土耳其西部各省的那些教会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也许顺服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为神做见证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为福音做见证的这个最高的原则是不会变的，但是呢具体的行动的策略却是真的有可能因时因地变化的。既然彼得前书所教导的顺服是一个与环境相适应的行动策略，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有这样的几个概括。第一，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顺服它不一定就是最佳的或者是合适的一个策略。第二，在不同的环境之下，需要坚持的就不是顺服这样的一个策略，而是在这个策略之上的那个更高的原则，就是要为福音做见证。第三，我们也千万千万要记得的是，不管我们选择了怎样的行动策略，顺服也好，不顺服也好，我们都必须清清楚楚地看到圣经为我们的行动策略所划定的边界。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案例之一是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其实在国内大学当中被议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是导师对研究生的剥削。对，这是最近出的一个 case， 就是国内某交大的一个博士生，因为不堪他的导师不停地把他当作家里的佣人使用，最后就发生了一些人生的悲剧。那么这件事情这个学生叫杨宝德，这件事情并不是唯一的 case， 我之所以拿出来只是因为这是在导师以各种不正确的方式对待研究生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当中最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个研究生，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导师的话，最恰当的做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连乖僻的老板也要顺服，所以不管他们做什么，我们都就乖乖的被剥削吧，直到老板放过你的那一天。因为不论我们在地上受多少委屈的话，神都知道将来他一定会在天上补偿我们的。如果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么请原谅我这么说，可能我们的信仰就真的是变成了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了。神会亲自的审判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主耶稣众先知和使徒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是什么？遇到不公义的事情 就要出声，就要采取行动。我们的神既然是公义的，那我们当然就理所当然的要站在公义的那一边，而不能以我们的沉默忍受变成作恶者的帮凶。神既然差遣我们管理全地，我们就有责任去管理，或者说去应对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最近在中国高校当中的另一单的 case 就是北京的某个航天大学的一位毕业生，一位女生，她举报，她实名举报她的导师在她就学期间对她进行性骚扰。那由于她的举报，这位导师最后就是被高校除名。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些掌握着学生前程的那些大教授面前，因为这位导师真的是地位非常的高，是什么长江学者或是什么什么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在这些掌握着学生的大教授面前，学生研究生真的是弱势的群体。可是最低限度的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最低限度的是可能我们就应该学一学这位毕业的女生，她至少在毕业以后，在你的管辖范围以外，我仍然要把这件不公义的事情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生叫罗倩倩。第二个案例是，我们会去设想说，假设在婚姻生活当中，有一个姐妹的丈夫呢，她是不信主的，她不但不信主呢，而且有家暴的倾向。那么最恰当的做法，最恰当的回应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鼓励，去教导姐妹默默忍受呢？只要安心的祷告，期待神有一天会施行奇迹，让这个丈夫全然的被挽回呢？很遗憾的是，据我所知，真的是有传道人是这样教导他的姐妹的，因为看起来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对吗？就我们今天打开经文，就是说什么顺服顺服顺服，众姐妹不愿意读的三章一节的那句话，就是在教导大家说你要顺服。我不能否认，如果神愿意的话，当然他一定会让这样的奇迹发生，让一个不信主的人突然信主，或者让一个有家暴历史的人突然认识到自己所做的是不对的。可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这个丈夫是会刚硬到底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是神的计划可能是在20年、30年以后才让这个丈夫回头呢？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姐妹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在丈夫的拳打脚踢之下，在他的辱骂和冷暴力之下生活20年、30年乃至一辈子呢？大家觉得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吗？如果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听说因为我们的教导和鼓励，姐妹就在这样的不人道的环境之下生活了半辈子或者生活了一辈子的话，他们会怎么理解我们的信仰？所以教导姐妹在无论怎样的婚姻当中都要坚持到底，都要顺服到底，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父神爱惜我们每一个人，他绝不偏待人，他也绝不会重男轻女，对吗？每一个他的孩子在他的眼里面都是同样宝贵的。因此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伤害别人，去剥夺别人正常生活的机会。你有听说过哪个父亲会对自己的女儿说，为了我的好名声，你要好好忍受丈夫的虐待了吗？套用福音书上的那个句型，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好尚且不会这么做，更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三个例子是可能更大的一个 topic， 对吗？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只去思想说，到底怎样才是最有利于福音的做法的。如果我们只能选择顺服掌权者的话，那也就是说当政府提出要 就同性婚姻立法进行公投的时候，我们不应该 say no 的。而当同性婚姻被法律所承认以后，我们也不应该再有任何形式的反抗。相信大多数在公投当中都 say 过 no 的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对，我没有权利 say no， 但是我相信所有 say 过 no 的弟兄姐妹都跟我一样不会赞同这样的做法，对吗？不过请原谅我这样说，在我们激烈的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最有利于福音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当代人对基督信仰，其实我们无可否认的是有很多的负面的印象的，比如说觉得我们是过于保守的，我们是食古不化的，我们是用各种的教条来束缚人的选择的，束缚人的言论的。如果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同性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基督徒的集体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很不幸的是，更加坐实了那些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这个印象。这样的印象有利于福音吗？抱歉，真的是只能接受别人去接，妨碍别人去接受福音。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 no， 而是早在这个议题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教会就已经失去了它的见证。我们关心过住在我们周围的邻居吗？我们为堪培拉的流浪汉做过些什么事情吗？当澳洲的某个地方出现了火灾、水灾、风灾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如果教会继续困在自己的四堵墙以内，如果我们心中所思所想的永远都只有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那么等到下一个社会议题再出现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要继续面对的还是今天的这个局面，没有人会听我们说什么。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只有先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才会有更深入的沟通，别人才会听我们说话。同样的道理，作为教会，如果我们希望教会以外的人能够尊重我们的立场，甚至认真的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那么可能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就应该要着手建立跟外部世界的联系，做哪怕是一点点很小的事情，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所说的神爱你们不是一个口号。我们真的想要不顺服那些做出各种乖僻决定的政府吗？我们真的想要在真理的立场上为神征战吗？这个就是为神征战。所以只要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虽然顺服却不被看作是好行为，我们就应该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强调基督徒要顺服顺服顺服是有问题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守的并不是顺服这样的策略，而是比顺服这个策略更高一层的那个原则，以我们的好行为为福音做见证。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是有选择行动策略的自由的。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所给我们的是一个工具箱，在这个工具箱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工具，都是可以拿来为福音做见证的，顺服只是其中的一种。这就好像是兵书所教导将领的也是一个工具箱，对吧？在这个工具箱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策略，都是可以根据有利地形来战胜敌人的，而凭高示下、势如破竹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但同时我们也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是，我们所拥有的选择行动策略的自由不能超出圣经所划定的是非界限。在具体的事情面前，不论我们所选择的策略是什么，顺服也好，不顺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策略也好，最重要的是它不能跟圣经的教导相冲突。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奇怪的行为，用我的话来说，一些奇怪的行为，它好像看起来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出于对教会的支持，可是呢，其实它却是跟圣经的教导距离有十万八千里的。在同性婚姻合法化投票的那个阶段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图书馆的桌上有大概这么高的一摞小册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面有一个很显眼的大字标题，写的是什么？他说：“同性支持同性婚姻者，断子绝孙。”当我看到这个小册子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崩溃的。请问这是什么？请问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圣经在任何地方有教过我们可以用这样恶毒的话来咒诅任何一个人吗？恐怕没有吧。圣经明明说的是，在认清楚我们自己的罪之前，我们没有权利去判断任何一个人。我们谁都不是上帝，谁都没有权柄去宣判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结局。而且就算是在上帝的惩罚当中，据我所知，从来也没有断子绝孙这一条。圣经说的是，人若不认识自己的罪，最终的结果就是永死，可能只是因为华人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怎么样，断子绝孙才成为一个可怕的咒诅，对吗？那请问，对于仍然持有这样一个传统观念的华人来说，若听到一个基督徒的口里面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的心里会怎么想？这是一个好的见证吗？ OK， 我们来小结。就像哈姆雷特的那个句型一样，顺服还是不顺服，这是个问题。马谡的故事提醒我们的是呢，对任何一条教导，我们都应该分清楚它到底讲的是行动的策略，还是策略之上的那个原则。彼得前书的二章的十三节到三章七节所教导的顺服，是一个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行动策略，而在这样一个行动策略的背后，更高的原则是传扬福音。虽然在彼得前书的环境当中，顺服是有利于福音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整部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可以将传扬福音这样的一个原则付诸实践的策略还有很多，顺服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所以要将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教导活出来的话，关键的是抓住那个原则，关键的是知道为福音做见证到底要求我要做什么，而不是固执的僵硬的去强调说顺服顺服顺服。换言之呢，重点并不在于我们的行为是否顺服，而在于我们的行为是否真的有利于福音的传播。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是不是顺服人，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彼得之所以教导土耳其西部的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有那种超乎常理的顺服，只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之下，那个真的是最有利于当地福音的行动策略。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或者应当看到的是，在很多时候顺服仍然不失为一个为福音做见证的好的方法，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你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时候，顺服应该是我们跟外人相处的时候的那个默认选项，就是那个 default 的选项，就应当是顺服。我们只有当进入到某一个环境当中，只有对那个环境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清楚地明白了在那样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现在，在堪培拉拦在我们眼前的是许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有着种种的怀疑和质疑的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才有那样的一种 权利，或者说有那样的一种自由去修改这样的一个默认选项。我们应当选择顺服作为我们的默认选项，因为就像经文所说的一样，这其实是主耶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不过我们也真的是要明白，那个选项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选项，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求弟兄姐妹顺服乃至无条件的顺服，有时候真的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并不能成为福音的见证。我们更要知道的是，我们要顺服人，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选择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已经顺服了神。在2章21节，当要求做奴仆的要无条件的顺服他的主人的时候，彼得强调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如果我们读下去，在3章8节到12节当中，他再一次说过这一句话。事实上呢，在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也同样是适用于关于顺服掌权者的那个段落，关于妻子要顺服丈夫的那个段落的。但是这句经文它的意思，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他并不是说神呼召我们出来就是要叫我们来顺服地上的掌权者，顺服奴隶主，或者顺服那些不幸的丈夫的。这个词并不是代指这些东西，他说的是神呼召我们就像他当年呼召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一样，是为了他救赎万民的计划。我们蒙召原是为此，神呼召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他的福音做见证，就是说要让所有不相信的人都看到有那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属于他的群体，透过这个群体所说的所做的，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和理解他，并且甘心情愿地归向他。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此之故我们甘愿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为此之故我们也该懂得随着环境的变化不能拘泥于无条件的顺服，不论顺服或是不顺服，总要叫人看见福音的答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借着使徒彼得的口将您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更感谢您借着您儿子的道成肉身为我们展示了如何活在对您的顺服之中。我们是属于您的子民，求您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好让我们坚定地生活在对你的顺服之中。求您怜悯我们，使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完全，谦卑自己，好让我们在跟尚未认识您的人接触的时候，也能效法您的怜悯和饶恕。您是我们的主，若我们对世人的顺服合您的心意，我们就甘心顺服。您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求您帮助我们懂得因应环境的变化，在世人眼前做最有利于福音的见证。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奉耶稣基督之名。